主席先生，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也提出了好几个国家工作文件，介绍了加强 BWC 的努力，但现有的趋势也带来了很多影响，给 BWC 带来很多影响。我们提醒大家注意最近美国的一个文件，目前的趋势以及对 BWC 所带来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支持和平使用，以及有正当的使用，但是呢，有些则扩大了这个能力来这个操弄生物剂和毒素，有可能够进行这个放射，而且对这个生物剂呢进行这个玩弄，比方说加强它的功能，而且来避免反措施等等。比方说，有些毒素在天然里存在，传统被认为武器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新建好几个毒素呢，可以大量的生产，使用这个基因工程或者是这个化学这个混合品，使它能够变成潜在的武器。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的威胁，也就是有些人继续破坏公约或者无视公约，现有的国家的生物剂武器方案，就像美国每年的军援报告里都已经强调的，不仅仅违背了工业下的法律义务，而且也带来一种实际的、严重的威胁，威胁对生物武器使用的禁止，而且也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由于这种生物被武器化的这种准则被越来越弱，因此呢，我们非常担忧对农业、牲畜所食用的生物的袭击。此外呢，非国家方面也说明他们有希望获得发展、生产、转让新的生物武器。国家和非国家方面的 BW 方案，尤其是很难识别，因为呢，它的目的就是要否认使用。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公约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新的遵约挑战。在我们举行第九届审查大会的时候，我们呼吁所有的缔约方回忆一下为什么。首先，我们禁止了生物武器，而且要遵守他们在公约下的义务。美国认为应该采取步骤，不仅仅为恢复遵约，而且也必须推动遵约。这是加强公约的一个关键步骤。既然我还在发言，主席，我也想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来谈一下其他的一些工作文件。首先，美国代表团要感谢 MX5 主席非常能干地主持了 MX5 的讨论。就像 MX5 会议上指出的那样，美国继续感到关切的是有这样一个提议，以及关于加强 BWC 提议，让 BWC 条案6的执行的这个提案，这有可能会把现有的联合国秘书长关于生化袭击的这个调查机制被绕过，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调查机制，也就是安理会所控制的这些调查机制被放在一边。美国重申，在第六条下所介绍的过程是一个选项，不是唯一的选项。所有的缔约方呢都可以使用这些选项来进行调查。我们拒绝任何其他的解释。每一个联合国成员，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作为 BWC 缔约方，有权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考虑可能的生化使用的这个报告。此外，我们也知道这个机制现在运作得很好，因为呢，就在2013年在叙利亚的时候就用过。我们觉得没有理由要建立一个政府间专家组来制定这样一个新的机制来解决第六条下的指控使用。我们反对任何调查措施放入最后的缔约方大会的文件中。关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欢迎英国在 MS5 所提出的一个建议，关于决策的， 我们再次支持巴拿马所提出的文件，关于加强性别平等的提议。就像这个文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作为 BWC 社区，已经加紧了努力来把性别的视角放入我们的工作中。许多国家也共同的努力来提高他们代表团的多样性。我知道，美国代表团就这样做了。我们继续在为平等的地域分配而努力。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做更多的努力。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谁在代表团里，谁坐在那里，谁主席，谁代表国家发言，这些方面呢，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为了包括性别视角的融入，只做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视角，看看谁使用、扩散这些武器，为什么？而使用一个性别视角来作为一个出发点。性别不是关于妇女，它包括的是性别视角，不仅仅只是为了保证妇女能够参加这个机制。当然，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开端。它其实是关于社会的特殊，以及行为和行为的属性。